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年必造就人，大中年逆耳。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除非一些特别情况的家庭，比如一些有精神问题的父母或子女的家庭，或那种父母有巨额财产又从来没有对子女好好教育，不是指介绍闹着顽皮的那种教育，而是指做人方面的教育，导致家中的财产你争我夺的家庭。一般来说，每个家庭引起矛盾的事情，仔细想一下，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而慢慢升级，最后搞得争吵不休。在结了婚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几种关系中，大概公认呢是婆媳关系最难相处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大概有几方面。婆婆与媳妇是两代人，因此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有差别。第二方面，儿子结婚后，做母亲呢有一种失落感。儿子以前最爱的女人是母亲，而婚后媳妇成了儿子心中最爱的女人，这种感觉使婆婆跟媳妇之间产生一种对立的情绪。另外，婆婆跟媳妇感情的基础很少，彼此也不容易被接纳，一旦有了矛盾就容易引起争执，互不相让。虽然翁婿之间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从心理的角度来讲，男子比女子豁达大度，小事不往心里面刻，因此引起不快的时候也就少得多。其实在中国，婆媳关系处理得好的人也大有人在，主要呢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第一，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婆婆作为过来人，要体谅媳妇初到一个新家庭新环境中可能有那不知所措的感觉，而媳妇则要尽量想象婆婆和自己的妈妈一样可亲可爱，而且是她辛苦盼辈子教育了儿子，使自己找到如意郎君，应该心怀感激才是。另外，婆媳交往中也是一种艺术，比如不要吝啬赞美之词。婆媳关系与母女关系是有分别的，母女之间说话可以随便一些，甚至母亲可以责备女儿，女儿并不感觉有哪不妥，而婆婆最好不要用教训的口吻对媳妇说话。一旦媳妇做了什么令婆婆不满意的事，要夸奖媳妇，而媳妇则要体谅婆婆感情上的失落感，尽量跟婆婆多接触，陪她唠唠家常，出去买东西，假日安排一些合家参与的活动，使婆婆觉得媳妇的到来不是从她身边拖走儿子，而是家庭多了一个关心她的女儿。这样婆媳感情上的隔阂就会慢慢的消除。还有一点要说，就是作为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这个角色的作用。当妈妈过生日了，丈夫可以提醒妻子把婆婆挑选一件礼物送给婆婆。当妻子有身孕了，儿子可以请妈妈对妻子讲些关于保健身体、养育娃娃的经验。总之，婆媳关系虽然不容易相处，但很多家庭还是处理得很好，可以说夫妻安安爱爱，婆媳和和气气， 甚至迫起亲密的像母女一样的深厚感情。好了，林林聪聪我居然讲了那么多关于沟通的话题，虽然如此还是有些疑难的地方，相信听众朋友只要像圣经所说呢，用包容忍耐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心可感染相处，就会获得美满的人际关系，与他人有心灵的沟通。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医治与赦罪哪一样容易呢？圣经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5:17-26，有时疾病与罪之间有相属的关系，罪就是过着远离神的生活，在我们未信主以前都是堕落亚当的子孙，身在罪中，罗马书5:12。在与神分离的日子里，我们在世上的经验已经彻底的在大脑里形成了某的神的思想方式，被撒旦的各种谎言所欺骗。在犹太人的律法里，赦免人的罪就等同于自称是神。从人的角度看，宣布一个罪获得赦免是容易呢，因为无从对证，但叫一个摊子起来的话就不容易了，因为其结果是有目共睹，人看得见呢。人呢查查关注的是身体的医治，然而主耶稣却关心人内里的真正需要，灵里的医治。主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下面我们来聆听一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5:17-26。这是一个充满信心的故事，请留心收听。有一天，耶稣和众人讲述天国的道理，教训人。一个摊子已经长期的卧在他的褥子上，不能够起来。幸好呢，他仍然有朋友，不是一个朋友，乃是有好几个。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加百农的消息，很快的传开了这个地方。很多人从加利利各乡村来到这个地方，要听耶稣讲道，我是盼望他能够医好自己的病。因此啊，很多人都来了，只见有几个人站在山梁。摊子的一个朋友讲说：“哎，你们可知道耶稣来了加百农了？”朋友一说：“哎呀，知道呢呀，而且有很多的人都来了，他们想听听耶稣的讲道。”朋友并说：“妹妹，还有好些人是病人啊。”他们都想耶稣来医好他们的病。朋友一回答说：“哎呀， 耶稣真的能够宣告，真的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吗？朋友就要回答说：“哎呀，当然，我听到过很多他医病的传闻啊，其他的人也是听过才来到呢，不然到底会有那么多人来指点吗？”朋友并接着说：“嘿，志忠哥，我们把我们贪婪的朋友带到耶稣那里去，求他医治。每次啊，我看到他卧在床上不能够起来，就想他咋个能这样过一生啊？”朋友一说：“哎呀，我们也是理解他的苦情啊，但是我们咋个能把他带到耶稣那地儿嘞？”朋友就要说：“哦，这种嘛，我们把他放在褥子上，然后抬到耶稣那里去，求他医好他。”医护兵一起说：“哎呀，好呢好呢，我们就这种嘛，还要多找一个人来帮忙。”于是当他们打听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抬着他们的朋友前往了。“喂，哎，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去？”朋友就要回答说：“可见耶稣，求他医好你啊。”坛子说：“他真的，真的能医好我吗？”朋友一回答说：“嘿，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嘛，我们听过很多传闻，都说他能医好病人啊，希望他能医治你吧。”于是他们用褥子抬着坛子来到耶稣所在的房子，要把他抬进去放在耶稣脚前，以求病的医治。哦，咋个会那个多人啊？朋友兵说：“请让开，请让开，我们要进去。”朋友一大声说：“嘿，你们看不见干，很多人都想进去啊，岂只有你们嘞？”一个旁人说：“是呢嘛，你们又抬着一个坛子，咋个能让你们进去啊？”另一个旁人说：“我们现在咋个整嘛，难道就这种放弃干？”朋友兵回答说：“没急没急，让我想一下。”朋友就要说：“人人多，他们找不到法子将坛子抬进去，于是呢，就上房顶，从瓦中间把这个坛子连同被褥一同坠下去，放在耶稣脚前。那时的房子都有一个平顶，人可以从外面的楼梯上去下来。屋顶通常是用一层很厚的粘土造成的，经石轮压过，下面借树枝变成席子，横排在木梁上作为支撑。”朋友就要说：“你们来看看啊，房顶冒的人，这种嘛，我们先上房顶，加特用被褥坠下去，或者耶稣见到我们的诚意啊，会医治他。”朋友一回答说：“哎呀，这真是一个办法，只是要小心一点为好。”于是他们就上了房顶，把一些瓦片拿开，在那个开口的地方把坛子坠了下去，刚好放在耶稣脚前。几个朋友就央求耶稣说：“耶稣啊，耶稣啊，求你医治他吧。”耶稣对坛子说：“你的罪都赦免了。”那坛子说：“耶稣啊，求你医好我。”有一个法利赛人说：“哼，他究竟是哪个，竟敢说见外的话。”另外一个法利赛人附和说：“对，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讲乱呢，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我说你的罪赦了，我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答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但耶稣说完这话，那个摊子就立刻站起来，拿着褥子走了出去。他一边走一边说：赞美神哦，我真的能够行走了，感谢我的神哦。许多人都惊讶到这个情景，房顶上的几个朋友啊，也大声的赞美神。一时之间，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个神迹。妹妹啊，你们来看看，这个人真的站起来了，而且能够行走哦。一个人说：哎呀，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啊，真是神奇哦。另一个接着说：耶稣因着他子这几位朋友的信心，就赦免了那病人的罪，解决了他心灵最大的需要，但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议论，指责耶稣说健忘的话。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中，连弥赛亚也不能赦罪，因此呢，耶稣赦免人的罪就等同于自称是神了。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故此呢，认为耶稣不应该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我们是否因着其他原因也不相信他呢？大家或许会说，这只是一个故事，我咋个认得是真是假？我咋个认得耶稣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我告诉你，从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相信耶稣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刚开始时只有100多个人忠心相信他，相信他的人不断的在增加，有的是君王，是大将军，有大思想家，有专业人士，也有平民老百姓。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人口啊，已经是以10亿为单位，就是世界上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基督徒。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还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很多人认为说你起来行走艰难得多。从人的角度来看，病得痊愈结果呢是很快就知道，应验与否在说话后立刻就知道了。而且呢，要是这句话应验，还是要超自然能力才能够呢。而说你的嘴舌了，看似不花一点力气，说了后这个人的嘴是否蒙舌面，是没得人知道呢。赦罪是权柄的问题，行走是能力的问题，权柄和能力都是他呢。76:10记载，实际上说你的罪赦了更为艰难，为哪样呢？对于耶稣来说，以后这个他子一点都不难，他说一句话，一个吩咐，这个人就好了。事实上他也是吩咐一声，那个他子就好了。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说，这一点倒不难，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医治人是很容易的事，在他没有难缠的事。相反呢，为世人的罪的赦免却是很艰难呢。耶稣基督要为此付上他宝贵的生命，且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胜过死亡，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信耶稣基督，请你现在就来相信他。只要你跟着我说：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唯一的救主，感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第3天从死里复活。主啊，我相信你，求你做我的救主，赦免我以前的罪，求你做我生命之主， 带领我走人生的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我要恭喜你，你的罪已经蒙神的赦免了，现在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络我们。
圣经
都是圣所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中的爱洒向人间。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看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佳，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信仰不迷茫。有人说我相信金钱，我不需要耶稣。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俗话又说有钱万事通，金钱万能等等等等。在时下几乎人人都向金钱看的潮流上，很多人都以为有钱比信耶稣来的实际。确实呢，人要生活就要有钱，但这不能成为人的神，因为这不能带给人健康的身体。事实证明，很多有钱的人寿命并不比穷人长，他们因为过着奢华艳落的生活，身体反而出现更多的毛病。金钱也不能带给人一个平安的心灵，就好像许多的财主，他们的心都被虚空或商场上各种风险所带来的忧虑霸占了，甚至比一般人更痛苦。难怪圣经称钱财为无定的钱财，也就是说今天在你的手上，明天就跑到别人的手上去。今年来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就让好多原本极其富有的人在一瞬间就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破产者，也有些甚至经不起打击就跳楼自杀。在圣经箴言书1:19说，凡贪恋财利呢，这个贪恋之心要夺取得财者之命。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16:26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其实人应该是金钱的主人，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却做金钱的奴隶。起初是你赚钱，最后是钱赚你。很多人都为财而死，赔上自己的生命，实在是相当可悲的。还有就是金钱不能保证人不发生意外，因为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金钱更不能赐给人永生。人死了以后什么也带不走，只能带走自己一生的罪孽去面对上帝的审判，受永远的刑罚。反过来我们看信耶稣的人，不管是贫穷呢或者是富足呢，都以主耶稣为喜乐为满足，也得着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今生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来世享受灵魂永远的得救，总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情。还有人说我生活相当繁忙，我哪里有时间去信耶稣？ 有这些想法的人好像已经对信耶稣有两方面的见解，一是认为信耶稣并不能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加增任何的好处，第二是有空闲的时间的人才能够信耶稣，因为信耶稣是要花很多时间聚会的。其实这些想法都是对信耶稣的误解，要晓得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更需要有救主耶稣的同在，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住在你的心上，成为你的喜乐，成为你的平安，成为你的力量和拯救。就好像历史历代以来有无数的基督徒都是在极其繁忙的生活当中亲身经历了救主耶稣的同在和恩典呢。所以说不光是繁忙还是空闲，人人都需要耶稣。还有就是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得着耶稣，只要你的心悔改归向的，只要你开口向的祷告，诚心的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肯定能够得着的。就好像有人在病床上祷告接受耶稣就能够得着耶稣，所以请马上打开你的心接受上帝。至于信耶稣以后参加聚会的生活，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是心灵的享受和得到力量的秘诀。人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阔莫分别出时间来参加聚会，正是因为人们享受到其中无穷的祝福，以至于内心重新得着力量，可胜过生活当中的一切的压力。这个难道不是上好的福分啊？所以亲爱的朋友，愿上帝祝福你，感动你，打开你的心，让你接受的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是陆佳，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信仰不迷茫再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Thank you.